迎收听本周的285国际新闻周报。那在录新闻的这一天呢，就是我刚抵达台湾。我没有想到居然我结婚的事情就是居然造成大家这样的震惊。我只能说 I'm sorry， 我现在是不是成为就是你们不婚族的叛徒，是不是？我只能说 I'm sorry， 我原本真的是觉得太可怕没有要结婚，只是因为我没有把我的心路历程就一点一滴的放到网络上，所以你们就会突然觉得我怎么转变了。但其实我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我就找小纪老师，就我有采访过的小纪老师，就咨商 and 就是还有上他的课程，我才结婚的。而且我在黑豹求婚之后，我还马上就跨海预约小纪老师，我说我真的要再咨商一次，因为我居然要去签字了，我觉得感到很紧张。所以我想现在好像成为大是吗？你们是这心情吗？然后后来我就有问我朋友，就说哎，到底你们在震惊什么？哦，就因为还有一个比较没有联络的，就以前工作伙伴就敲我，然后他当然就是恭喜我，然后他也说他很震惊，然后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大家都一片留言很震惊？我就问他说你们在震惊什么？就我年纪这么大了，这么老了，就网红结婚不是非常正常事情吗？网红今天离婚，或是网红今天就是劈腿，就是偷吃别人的老公，这种事情比较值得震惊吧？然后他说哦不，他说因为我就。他一路就之前认识我说，他就一路看着我，就真的爱情路真的太过坎坷到他觉得我这辈子可能也没救了。然后他居然没有想到这么坎坷的人居然有一天结婚，他说他震惊一点是这个。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对，我那几年真的很坎坷，真的是每一天醒来我都觉得我那个社群软体上有写，我说我觉得我走在路上，我觉得旁边那个植物都会枯萎，你知道吗？就很像电影里面的什么那种女魔头经过什么植物，然后那个就是因为我真的太负面了，就那个植物还整个枯萎。然后我后来每次听到就朋友就陷入热恋的时候，我都说啊好好哦，我说你现在就是走在路上一定旁边的动物都出来跟你唱歌，对不对？就白雪公主这样。但我也是很替他们开心，我说哦，原来大家震惊一点，好像就有些人是觉得哎，我是不婚族，然后有些人觉得我不是很坎坷吗？居然也结婚了。然后在这边呢，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我就这么的坎坷，然后我做了几件事情，然后但是我的目标不是要把我自己嫁掉，我的目标其实一直以来是设定，就是我真的就是老娘一定要遇到对的人就幸福快乐。但我不是把目标设在嫁掉，因为我觉得嫁掉不等于结婚，不等于就成功啊，就结婚 and 嫁掉不等于幸福。所以我觉得很多女生把自己的人生就是设定在嫁掉的话，我会觉得稍微有点可惜啦，因为嫁掉其实不等于幸福。然后我就痛定思痛，就买了非常多本就是爱情的书来看，然后我在网络上就是狂爬文。但我爬的是真的是有，我现在接下来讲话比较小心一点，因为错字遣词要注意一下。我找比较是真的有逻辑理性背后的，而不是只是跟你说跟你很好，你爱自己，什么爱自己就会遇到爱你的人。 No, I don't care 这种狗屁，这种我觉得这种太空泛。我这个人女将军你知道，最喜欢事情有 SOP 了，我希望你告诉我明确怎么做。所以我就买了蛮多国外两性专家的书，刚好国内我没有喜欢的。然后那些书哦，顺便讲一下好了，我讲过很多次啊，就马修赫西啊，就那个英国的 YouTuber， 他的出的书跟他的 YouTube 影片我都看，可是因为他是英文的，所以你可能英文要够好。但是他那本书有中文版本的，所以就 OK 这样。然后他帮助我非常多，就但是因为我大部分都是看男生的 YouTuber， 因为我觉得男生比较知道男生在想什么。那后来有一本帮助我非常大的书，我也讲过，这本书真的要付我版税。这两本书都要，刚刚我说马修赫西，但是这本书的中文因为有点长，忘记叫什么，但是英文非常的糗，叫 Get the Guy。我跟你讲太丢脸，你知道吗？我这本书我真的在阅读时候还把就书皮也撕掉，因为它斗大写的 Get the Guy， 但是里面是中文的，我真的觉得太糗了，想说怎么这么丢脸，但里面很好看。然后再来另外一本书，就我讲过非常多次，就让男人追着你跑，我觉得帮助我非常大。那其他我蛮多本我有看，那我觉得那个必要性没有那么高。然后后来反正好，我就第一步就先吸收了非常多爱情知识，然后再来是老娘就定了个目标，说妈的我一定要交到一个就是正常的男朋友，就一定要幸福快乐。我就只是想要就好好的拥有一段关系而已。然后我之前不是跟你说，就我去算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命嘛，然后那个老师我永生难忘，我是不是该公布他是谁？因为他真的很有名，他真的是王八蛋，他就是看着我的命盘，然后就是露出一个就那种苦笑的表情，就一副就好像我这辈子就超级爱情运极差无比。然后当时我已经就是失恋这么可怜了，然后他居然还这样给我落井下石。然后我就说啊，我说那老师那要怎么办？就怎么干？你跟我讲嘛，就你要走投入都会这样子，他也就也不给你个方法，他也没有要骗我，就是买什么保健什么，就是或是什么开运小，他也没有，但他就是一副那种我此生就会很凄惨样子。然后 我让我就想说，妈的，老娘就是不信，我觉得命运可以自己创造的。所以总而言之，我就把目标定得非常的清楚。所以表弟妹们，就如果你们真的在爱情里面真的太坎坷的话，拜托你们一定就是不要放弃。但我觉得你要把目标定在就是幸福，不要把目标定在结婚，因为我怕你这样会冲昏头，就是看到一个人就觉得哦，我就是要跟他结婚，这样反而可能会弄巧成拙。然后在这一路走来呢，因为我谈的是远距离恋爱，所以一路走来的酸言酸语，现实生活跟网络上的酸言酸语我都吃尽了。现实生活就有人当着我面说，哦，这真的是当面 face to face， you know， 你远距离恋爱怎么可能是真的？这都假的啦！他在美国这么远，他旁边都是一定有女生，你怎么知道？你赶快分手啦！哦，你这个不要那么笨好不好？网络上网友的酸言酸语差不多这样啦，就这么远，怎么可能？然后或是也有人就很多人就当面讲说，我没办法远距离恋爱，我不懂欸，就是这样谈那个什么意义啊？就你现在还是一个人去吃饭啊？然后我就反问他说，一个人吃饭不行吗？我说我还蛮常一个人吃饭的。他说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一定要两个人吃饭啊。我说我完全无法谈远距离恋爱，我觉得很难想象欸。这个算是还好，攻击性没那么强，因为他没有就是叫我说什么分手什么之类，但他就是觉得怎么可能？就你这样什么意义？就是一个人吃饭。我本身就一匹狼啊，我本身很能一个人吃饭。对，那这些你就也不要生气，这一路走来我就觉得啊，算了，就这样啊，就只能面对。就网友也是耶，很爱酸言酸语各种，然后所以就哎，居然就结了婚，我连我自己也蛮惊讶的。但网友的酸言酸语就也不算酸言，网友就会管很多。就连结婚之后，因为我本身不是炫耀性格人，所以那天重口味就叫我就秀求婚钻戒，我才秀，因为我根本就没有秀。然后下面就拿出来就因为蛮大颗，可是钻石有分等级啊，就钻石本来就有什么就可能比较差或普通的或真的很高级的，那我的可能就是普通，那我根本就不懂钻石，我也不 care。 然后下面就网友就有留言说什么，这么大颗这是不是假的、啊、表姐你赶快去拿去验什么真假，你们真的很烦欸，到底关你什么事情啊？就我第一次就真的动怒，我跟你讲，今天就是所有网友就是骂我，我都不会动怒，我真的会动怒，就是真的是骂到我身边的任何人，就我朋友、我家人，或是现在要称呼为老公，我就真的会动怒了。就你们到底烦不烦？我觉得要骂就是骂我，因为我今天做这份工作，我就是领这个薪水，我觉得被骂是我的工作之一，所以我觉得网红被骂天经地义。因为我们就是出来领这个钱，这个钱就是包含着被骂，因为我们赚的钱比一般人多了。但是我就骂到我身边的人，我真的就会火大，就会觉得你他妈的，你有很幸福吗？就你到底是内心世界有多么的匮乏，你才会去讲出这种话？就我从头到尾也没有秀说老娘钻戒很大，你们看好贵，我有吗？根本没有啊！就是小赖他们说我们要看，我才拿出来说哦，给你们看一下这样。就有必要留这种言吗？这个留言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它算是我这几年来第一次动怒的留言。我之前在长荣航空事件被骂那么惨，就是完全就是我明明是对的人，然后去把我骂那么惨，那些一狗票网友，几百万个网友，我都没有动怒，因为我觉得算了，这就是人生，就被误会就被误会了。但这个呢，我真的就是生气了。钻戒是真是假，到底关你什么事情、啊？怎么会有人这么的无聊？好的，我就抱怨完毕，以后呢要骂就骂我，就不要骂我身边的人。不然我真的会跟你对着干，但因为当时忘记为什么忘记留言给他了，我可能不知道去啊，我可能跑，我知道又在美国忙了煮饭，就真的太忙了，就好像那时候好像煮饭时间到了，就忘记回，好像是这样。对，然后我所以我刚好一回台湾，第一件事情大点 Uber E， 你知道吗？就大点特点，因为在美国我真的没有办法，没有我想吃的东西，我就想吃个小火锅，没有，没有这种东西。大点特点回来就 Uber 就哦，好怀念哦。在美国机场分别的时候呢，就还是很难过，就还是我就哭一下这样。一回台湾，那个可以大点 Uber 的那个快乐心情，马上掩盖过那个离别的悲伤，就马上很开心。旁边都有小音符，你知道吗？就然后进去 Seven 的时候，我旁边也有小音符，就觉得哦，好开心，我可以买一杯小的茶这样子，小的豆浆什么，就觉得好开心这样。因为我在那边没有，不是就很难有 seven， 然后就是没有，对，因为我美国就没有这种东西。我突然想，就好开心，旁边很多小音符，就心情变化很大。好的，那我们第一则新闻呢，我们就来到美国。美国密苏里的一个高中呢，它传出了校园暴力，但这个校园暴力呢很特别，就不是学生打学生，它的受害者呢是已经高龄65岁的老师。 这个老师呢，他其实也没做什么特别事情，他就只是学生在上课的时候很吵，然后呢他就叫学生说，欸，你们就上课的时候不要这样子，就安静一点。因为你知道那些学生在干嘛，他们在上课的时候就丢东西，乱丢东西。结果呢这个学生呢就把老师压倒在地板，然后猛踹猛打，然后有影片，然后甚至还把他拖在地板上，就这样拖着这样走。所以这个老师呢就受伤了，被送医院。就美国这种校园暴力事件呢，最近居然是有增无减。那根据美国心理学会呢，他就去做调查，就15000个老师，然后这15000个老师里面有14%的老师被学生就揍过。所以呢，很多老师因为校园暴力，他就觉得天哪天哪太可怕了，就想要转换跑道。我也可以理解，就去上个班还要被学生打，这到底是就也太可怜了吧，真是不可思议耶。就美国学生到底有多么可怕，居然要打老师。那我刚刚说呢，因为就是有学生打老师嘛，就造成就老师就很不想做这份工作。那这件事情也是真的，因为美国教育统计中心呢针对就是1300所中小学的学校进行调查，发现就美国现在教师短缺的现象非常的严重。那为什么会教师短缺严重，刚刚说就学生会打老师之外，再来是老师的薪水很低，大概是新台币161万，但是听起来对我们来讲很多，但因为美国物价非常高，这161万其实蛮少的，比就是美国军人还少。就是他的那个薪资是51500美元，但是美国人在邮局工作有63000美元，然后美国军人呢还有55000美元，所以比起来老师这个公教人员的薪水其实是偏低的。161万要活得蛮紧绷的。对，就去基本上你去餐厅，不要讲就是麦当劳啦，麦当劳那些叫素食餐厅，就一般的餐厅吃饭，一个人都是50块美金起跳，就是1500起跳。它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就是我们那种什么300-400块，什么399火锅，没有这种东西，就是一定要那你50块起跳，那很容易就一个人就是60-70都有可能。所以这个161万其实真的没有很多。那低薪跟校园暴力也不是唯一的原因啦，就很多老师表示说疫情期间呢学生就改线上上课嘛，所以他们对于什么心理健康跟社交能力变成就有点影响，所以变得比较不好带，老师这样 上班起来会其实更困难。那刚刚说了就打老师之外呢，其实2023年1月呢，维吉尼亚就一所学校呢发生枪击案，但不是外面有疯子就跑进去学校就射杀全部的人，是一个6岁的儿童，他是1年级的学生，然后他跟一个老师发生口角之后竟然对老师开枪，所以震惊了就全美这样子。这件事情我也觉得非常荒唐，我就在练习就是使用枪。我跟你讲，那个你电影里面看到威尔史密斯在那边拉那个保险杆很轻松，我真的拉不动，而且我已经算是有在重训的人了，就我居然我拉不动， 我真的拉不动，就他真的很紧紧到就我想说怎么可能拉得动，我说这不可能拉得动啊，我力气已经不算小了。哎，我可以抱起就是70几公斤的人，就公主抱，我曾经就还是我手指力量太弱，我不知道，反正就我想说6岁儿童可以拉动保险杆，我真的觉得他是天才，除非他可能用的是什么那种左轮手枪，我不知道啊，反正我觉得如果他拉动保险杆他真的是天才，因为保险杆非常非常的难拉。那现在因为找不到老师嘛，那学生就还是在还是要上课啊，所以像目前呢就长期就先仰赖一下就代课老师，就他没有教学的执照，他也没有就是很厉害这样，我不知道应该是他就是没有考到这个执照，或者呢是紧急认证的教师就赶鸭子上架。然后呢就有一个家长呢，他就跟记者说他最近听到很多邻居呢被找去当老师，他觉得很不可思议，他说有一天他小孩哭了回家说不知道自己数学哪里算错了，老师画个大叉。结果呢这个妈妈呢偶尔爸爸他就自己亲自下去算，他算了3次发现答案是对的，所以那个老师你看那个老师有多笨，居然还自己算错。 Oh my god， 他现在可能就路边就是什么乱找，就谁要来当老师，谁要来打工，就赶快去当一下老师，不然就没有人可以教学生， maybe 是这样啦。我觉得哇 好不可思议哦。那因为现在太缺老师了，所以美国政府就说啊，那我们就是周休三日啊，就周三日，大家就是要不要来当老师啊。欸，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样子还有没有人要去当老师啊？反正他们现在就是推广就周休三日。如果我是学生的话，我不想周休三日，因为我觉得学校比较好玩。因为以前上学的时候蛮好玩的啊，就家里就还好，就学校就有很多同学这样。所以我不知道学生们会不会喜欢周休三日。那既然还在讲老师的话， 继续，就我们来到日本。日本的中小学老师呢，被说成就是全世界工作时间最长最忙的老师。他的加班时数呢，是每个月加班80小时。不是说他每个月上班80小时，是每个月他加班加80个小时。所以他 36.6% 的中学教师，他到达了叫做过劳死的那一条线。哇，真的不得了。我觉得日本真的是个很变态的国家。先跟外差一个，就我好几年前去日本出差，我永远记得就接待我那个日商的那个日本人，他真的灵魂已经飘走了。因为然后我就只好关心他，哦，他就是每一天坐最后一班电车回家，然后再坐第一班电车去上班。我帮他算了一下，他就是每天大概睡4个多小时5个小时，每一天。他真的黑眼圈到胸部了，我说真的，就我就觉得天哪，好可怕！日本真的是一个会过劳死的国家，欸，很恐怖。那为什么就日本的中学老师会这么的忙呢？因为他就除了就是要教课之外，他还要辅导学生什么活动啊，什么一般的事务啊，然后还要在什么写报告啊，然后又有很多就微博的事情啊，就什么活动啊、教育旅行啊、什么比赛啊、大会啊，就等等，就导致呢，他们日本的老师呢就要疯狂的加班。那因为这种疯狂加班的文化呢，就是日本的调查呢，在2023年7月的时候公布一个，就是因为自己有精神疾病离职的小学、中学跟高中的老师，分别呢是583人、288人跟181人。那这个呢是开始调查之后呢，就来到一个新的高点，就以前没有这么多老师因为自己有精神疾病离职，然后这些老师就真的是被逼出病来的，所以这件事情一定要非常的重视，因为这样子根本没有，就是没有人要去当老师。那工时过长，然后业务量这么多，然后薪水可能就 maybe 应该也是还好，所以呢，日本呢现在也是非常的缺老师。那有没有人要去当老师呢？我不知道。哇，这两个新闻就让我对老师这个职业完全改观了。因为以前爸妈最爱说，就是长大小孩如果长大当老师很好，因为还可以一起放寒暑假。但看来这新闻之后，就好像没有这件事情哎。我不知道他们寒暑假干嘛，那看起来真的太累了。我就觉得哇，老师真的有这么累？因为以前我看我学校老师好像还好哎，就好像他们好像活得蛮轻松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年代现在不一样，以前可能竞争没有那么激烈，但现在可能真的要做事太多。哦，我跟你讲还有什么智慧型手机的发明。因为以前下课下班就是下班了，就没有要再就交代就是任何事情，就老师跟家长之间也会离得很远。因为那个当年那个年代，如果真的要讲事情的话，要打就是打到家里面。那现在一定会有 LINE 的群组啊，那就会有很多事情要沟通，我就觉得一定很烦，我光想象就烦。因为以前老师跟家长之间的距离极远，那现在就变极近。而据说那个，就我听就有些已婚的朋友，然后他们小孩已经在上课了，就妈妈们也要加群组这样。然后群组里面妈妈们，我不知道妈妈们在讨论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觉得很烦，就他说有些妈妈就很烦，而且我也不太知道，因为我不是妈妈嘛。他说妈妈们就很烦啊，就很爱就是知道也可能就要创一些什么规矩什么之类的吧。所以现在家长跟家长之间的距离很近，但以前真的极远欸，就各顾各的。我觉得以前这样子比较好，我光想象就觉得哇好烦哦。你看如果是老师，哇，因为这个群组里面哪个妈妈讲话我又要回，哇好烦哦，光想到就烦。下一个呢，我们来看一个就是不是很重要的小新闻，但我看到的时候就大笑，想说天哪，一定要跟你们分享。大陆呢最近有一个新兴的行业，非常非常的冷门。那这个行业呢，它提供什么服务呢？它专门为顾客提供就是销毁婚纱照，或是任何关于你结婚的东西，它都可以帮忙销毁。那它目前呢已经销毁了大概450套婚纱照。他说他的客人呢大概是24岁到40岁女性居多。那这个创办人呢是北京的刘伟跟他的朋友。那刘伟说，就这个老板说，他当初是想要帮客人就是处理就是你没有用的什么手机啊、相机跟电脑硬碟，就引防你的隐私外露。但他们就突发奇想，想说那再做一件很小众的事情试试看好了，就是销毁婚纱照。居然就有客人就上门了。那他说顾客要销毁婚纱照最多的原因就是离婚，这个我觉得很可以理解。他说有些是伴侣出轨， 然后有些是伴侣过世，我心里想说过世还要销毁婚纱照，到底这个到底是有多恨啊，就这个人是怎样罪有应得的死是不是，想说诶过世这有什么好销毁，因为如果很爱的话就不会想要销毁啊。他说甚至还有些客人是把什么婚鞋啊浴巾啊被子啊什么礼金的账本啊全部就丢给他们，就全部这样销毁。那目前呢向他们咨询服务的 63% 是女性，那最终下单的女生呢是占 70%，哇，就是女生比较多做这种事情，对我们女生会带来仇恨，因为毕竟我本人也是疯子，就我曾经好像拍过一集 YT 影片，我就在销毁，我就前就某一任就渣男前男友送我的礼物，我就拿去烧了。对我们本身就有这种疯狂的因子，就我还去烧他送给我的礼物，这样，哎，这我也是蛮疯狂的。那为了让客户安心，就是证明如果我们真的有销毁，他甚至就是在做销毁的过程呢，是全程的录影，然后。那个客人呢你可以就透过视讯电话看，或是你要到现场看也可以，或是他看的影片就可以也可以啦，就他证明就是有销毁这件事情。那他们史上的第一个客人呢是来自福建，这个福建的女生呢她寄来销毁的是一整套婚纱照还有一双婚鞋，啊，好哀伤哦。但是我原本我不是跟你说我原本没有要拍婚纱，但其实就各式各样各种就是原因，就我只好也要拍，希望我是不要用到这个，我不要用到这个，不要用到这个服务啦，不然真的觉得太哀伤了。然后我有个朋友，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已经登记了，只是他在办婚宴，他婚纱照也拍了，然后他在办婚宴之前呢，他的等于已经是老公，因为已经登记了，老公跟他说我找到我的真爱了，我不结婚了，所以他婚宴也就不办。然后那个婚纱照就刚好就好死不死，那个婚纱照的业者就是敲他说啊，某某小姐，就你婚纱照好了，可以来领喽。他说他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觉得太不想去领了，因为那么伤心的事情，谁要去领啊？我忘记他最后怎么解决。他最后好像就是跟婚纱业者说：“哦，不好意思，我们就离婚了。”我相信那个婚纱业者本身也是滑倒，但那个应该也就是必须销，就可能你就整本丢掉吧，有没有销毁我是不知道。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我朋友连婚纱照都来不及领。就离婚了，但他现在过得很幸福啦，所以我觉得也我觉得嫁更好，有觉得也无所谓，只是觉得哇，真的是好可怕，就怎么会突然这样？之后原本还就蛮新奇，大家去吃他的喜酒，我永远记得，就那个那间饭店非常的贵，然后他老爸，但他们也不是什么前一天前两天取消，是还有隔一段时间，他老爸就是打电话去取消，然后说要退定金，就那个饭店跟他说就不能退。然后他老爸说，就说我女儿就是已经在就结婚前就是被甩了，然后你现在还不退我们定金，你是让我们全家去跳楼吗？我觉得超好笑，所以那个人就去找经理来，然后就有把定金退还给他们。哦，我觉得印象非常的深刻，但他现在过得很幸福，很替他开心。那下的新闻呢，我们来到就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最近流行一种就是宠物的整形手术，那这个整形手术呢大概是台币大概1300元左右。那这个整形手术是什么呢？这个整形手术呢要把狗就是全身麻醉，然后把就是狗的耳朵裁切成圆弧形，那在接下来就是20天到2个月内呢要频繁的调整，我不知道怎么样调整，反正让它耳朵保持挺立，而且是圆形的，就是把耳朵尖的然后缝成圆的，就会变成就米老鼠的耳朵，真的是有够变态。那这个米老鼠耳朵手术呢，主要是集中在中国的小城市的动物医院或是狗舍进行。那狗舍他会做这个手术，就会想让他的狗就更好，就卖出去，因为就圆圆的耳朵就很像米老鼠，就大家就觉得很可爱。但是还是有一些就脑筋比较正常的兽医，就说作为兽医呢，我们坚持就是不主张这种手术，我们都反对这种手术。那这个风潮呢，我希望可以赶快退去，因为我真的觉得中国人就不要再闹了好吗？整形这种事情就我们人类自己整自己就好了，不用帮动物整 OK。 那很多网友就大挞伐说，这个恶心的市场到底是怎么会有这个市场，这需求是从哪边来的？然后也有很多正常的大陆人就说，因为我觉得不要觉得什么哦，怎么大陆人这么恐怖，没有，还是很多正常的大陆人，他们就说这个是太残酷的虐待了，因为为了就狗的美观去割它耳朵也太恐怖了吧。对啊，这也太荒唐了吧，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呢？要整就整自己的丑脸，不要去整动物，动物本来就很可爱了好吗？动物上来就可爱了，不要去整动物的，尤其是狗的，我那么爱狗，听到就很生气。 讲到狗这件事情，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就我去北海道跟在美国的时候，美国大概气温是零，我那个地方气温是零度，就有时候什么负二度，然后北海道就下雪，但也大概就零度、负二度或负五度之类，然后他们的狗都全部裸体，都没有在穿毛衣，几乎没有看到。然后我回到台湾就二十度，胖皮就穿毛衣。我说胖皮，胖皮在东亚病夫欸，我说在北海道下雪都没在穿，狗都没在穿毛衣，那个美国的狗那个短毛零度也没在穿毛衣，那么短的毛跟你一样，那怎么你怎么二十度也穿什么毛衣？然后结果上礼拜胖皮还感冒，还去看医生，你知道警局去看医生，因为他就是啊就是感冒啊就这样，因为他就不吃零食，不吃零食，我爸就跳脚说怎么可能不吃零食？就去看医生，然后医生说、哦、他感冒了。哦、胖皮，台湾有这么冷吗？你感什么冒啊？我觉得胖皮真是东亚病夫。对，我就觉得很厉害。就日本北海道的狗跟美国的狗就很少很少看到有在穿衣服的。我好像只看到一只还两只，狗都裸体哦，还短毛，然后在雪地里面走，他们都好像没差。我觉得很棒哎、欸，好厉害。那现在的新闻呢，我觉得非常的荒唐，然后很幽默。就美国国防部部长奥斯汀呢，他在元旦的时候住院，因为他那天就觉得他就是肚子很痛，然后很想吐。那美国国防部部长他的权力就是非常的大，就你在电影里面看到那个要下可以下达指令，就是要发射核子弹的或者发射什么飞弹的人，就是国防部部长。那他去住院这种事情就是非常的重大嘛，应该要通知所有的高级官员。就拜登呢居然在四天之后才知道，哦，我们国防部部长不在，他去住院的，他居然这四天没上班，然后没有人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原本就是去住院的时候呢，他一定要有一个人，就职务代理人嘛。他的职务代理人是他的幕僚长，他的幕僚长呢叫 Kelly， 但是这个 Kelly 呢，他刚好又得了流感，所以他也没办法就做职务代理，所以呢就要找副手。就副手呢，他人在波多黎各度假。然后呢他在波多黎各度假的时候呢，他就被要求说要代理部分的职务。然后他想说诶奇怪，就我不是老早就已经说好我要去度假了吗？因为这个他们这种高级的政府官员度假应该都是会非常早以前就安排好，然后所有人都会知道这样，因为他们毕竟要进行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嘛。然后他就被突然就是说要就代理职务，然后没有人跟他讲原因，那只是他想说啊，就是如果要代理国防部部长的职务的话，他必须要回到华府，要去五角大厦上班。但是因为没有人跟他讲，就是要代理国防部部长，所以他就按规定，就是哦，那代理，那就现在就代理。所以呢，他因为他们去这种高级政要去旅行的时候，旁边都会跟一群就是各式各样的人啊，这样。所以他的一群就通讯小组呢，他也是人就在波多黎各，所以在他们住的饭店呢，为他就临时搭建就指挥中心。所以他就这，所以这位副手呢，他就不能去波多黎各，就什么海边喝酒啊，就是你到点点吃吃饭啊什么，他不行，他就必须留在饭店工作。那后来直到就是五号的时候呢，五角大厦才跟大家说，哦，我们那个国防部长他其实这四天不在，他去住院了。然后大家想说，靠，这种事这么重要，怎么没讲啊？这要赶快就找人来代理耶，就是因为美国毕竟在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很重要的事情在做嘛。那因为这个奥斯汀呢，他就是选择性医疗程序，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就是他去住院，所以他没有提供任何的咨询，他就是说走就走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美国军人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保密的文化，就是好像很多重要的事情就是极度保密这样子，就有点过度保密。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啊，居然就也保密过头，那导致大家都不知道，就连拜登也有点傻眼，说哎、欸，我也不知道，就我们的国防部部长就不在这样子，就四天不在、欸、不是四小时，是四天不在，就连总统呢都被保密了，所以这件事情太荒唐了。所以他这个消息被爆出来之后呢，包括就民主党人在内，然后国会议员呢都对此就非常的不满，就说这样子就资讯也太不透明了吧，这对国家安全有非常大的危险。对，我觉得啊，真的是很特别，怎么这么自我？他也太自我了吧，好任性，说走就走。然后职务代理人刚好得流感，就一连串的状况造成这个什么群龙无首。好险这四天没发生什么严重的事情，如果这四天当中随便个地方又发生个战争的话，你说怎么办呢？不最爱啦，他们就是本来就会介入这种事情。对啊，他居然就是这样四天就这样飘去住院， 他也是很幽默耶，怎么这么荒唐啊。 那接下来可能是听完对你，其实这礼拜也很有用，听完对你可能有用的冷知识时间。那我不确定大家是不是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我原本是不知道，只是我自己实际遇到之后才知道。就如果说你今天要飞一个地方，然后要转机的话，建议在最好的状况之下，你两间是航空公司是蛮一样的。因为我像我这是从美国就飞回台湾，就是我第一班是在国内线，我就美国的 A 飞到 B， 然后再从 B 飞回台湾。但是因为我 A 飞到 B， 那个 A 就大 delay 了两个多小时，所以我 B 基本上快要赶不上。我就想说完蛋，我真的赶不上这个飞机。然后以前我曾经就是 A 到 B， 然后 B 回台湾的时候是就买不同的航空公司，结果我 A 就是有了变故，那我 B 就等于那个票也不能改，我那 B 就等于没有办法，就毁了，你知道吗？就毁了，就被毁了。所以后来我跟我爸就学乖了，我们两个就从此以后就在订票的时候就知道，如果我今天要转机的话，最好就是前面跟后面就同一间航空公司，不然他一定会为你负责。就是他前面 A 把你搞砸，他 B 一定要为你负责，就会想办法伸出下班飞机给你。如果你前面就是 A 航空公司他大 delay， 然后让你赶不上 B 航空公司的话，我不太知道要找谁负责。如果就你本身是旅游小天才的话，欢迎留言跟我分享。因为我这样想说，奇怪，这样是要找谁负责？那因为我回来太忙了，就也还没有去 Google 这件事情。所以后来我爸就老神在说，不会吧，你 A 跟 B 都是美国联合航空，你放心，你没有赶上那个 B 回台湾的飞机，他想办法，他要帮你安排住宿，要帮你就是找到下一班飞机，帮你补上去这样子。然后就好，所以我就觉得没差，如果没有到的话，就到不了的话就算了。但没有想到居然就抵达之后呢，发现好像还有点时间，那我们所有人都在机场狂奔，就真的平常真的好险有在运动，真的要死掉你知道吗？因为身上东西那么重，还要那么狂奔，而且美国机场那么大，真是狂奔了20分钟，就是从头到尾就真的我心脏都要爆炸，因为真的要赶不上了。所以那个在下飞机的时候，空姐就说因为我们那个现在转机的时间就太短，因为我们就大 delay， 那如果说你本身没有转机的需求的话，希望就大家可以先坐在座位上，让那些要转机的人先下飞机。所以我们就马上就收好，然后全部人就真的拔腿狂奔，好累，我真的觉得我要累死。但是好像这件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冷知识，欢迎大家跟我分享。如果万一今天前面那段搞砸，但后面是别间航空公司的话，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欢迎大家跟我分享。新闻最后呢是巨星下凡来解答。他说，表姐你好，我29但很久没有交男朋友了，已经快要5年了，我被前男友的胃口养大。好，那个有小孩在收听的话呢，现在妈妈就把小孩推去旁边让他去玩积木。在性方面呢，没有前男友的标准呢都不行，就算呢我今天出去外面约炮也真的没有 约到如此合拍的。那结果后面遇到男生呢下面都不合格，我觉得非常的困扰。因为我已经狂约炮约到性爱分离了，我遇到喜欢男生，可是呢跟炮友上床比较舒服，但是炮友呢又不太适合交往，我好想找到就性爱合一的男人哦。那就算没有在一起的状况之下呢，我觉得跟两个男生同时约会好像会有点罪恶感，虽然我们都没有交往，我觉得自己很渣。想请问表姐，除了滑Tinder我已经滑到很累之外，还有其他认识更多男生的方法吗？谢谢表姐。对，滑教软体的确是一个我最常推的方法，但认识异性的其他方法，我归纳出几个，就是一，就你我多交就是新的朋友，但这个新的朋友不只是交异性哦，就你可以，我觉得如果一个场合有新的女生朋友，我觉得也可以认识。这个原因我之前说过，就我怕有人没听到，就因为这个女生她一定会认识别的男生啊，她男生朋友搞不好单身啊，搞不好她就是一线牵又牵到一个新的男生，你懂吗？所以不要就只局限于就只认识哦，很目标导向只认识男生，不，我觉得女生也可以认识，因为她会有男生的朋友。那再二是从兴趣下手。我个人的兴趣呢，我在网我 FB 上面都有加入社团，像是滑雪或是潜水我没加，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加入滑雪。那滑雪社团里面就好像3万个人吧， 然后这个滑雪社团就一天到晚大家就在约就跟不认识的人滑雪，所以很多人他们就会约说什么几月几号几月几号他们就会去滑这个雪，然后他们就会认识很多滑雪圈的人。那如果你有什么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加入 FB 的社团，但是你兴趣，你这个兴趣如果很女生的话，譬如说编织那什么织毛线， 那可能就真的没有男生，你要找一个就是你知道有男有女的这种兴趣，就靠兴趣去认识同一个圈子的人，我觉得这也蛮容易的。因为通常有同一个兴趣的人会自成一个圈子，然后他们就彼此知道谁是谁这样，哦那个谁我认识啊什么什么的，就他们就知道。那再来第三个就是今天你今天单身的话呢，就我觉得要多勤劳去一些局，就算你很累我觉得要爬去，因为那个尤其那个局友就是一些不认识的人的话，我就更要去，因为就搞不好那个局友你觉得诶多认识一个新的男生搞不好是个机会。再来第四点我觉得可以跟周遭的人就是不要说哎、欸，我单身帮我介绍，也不是这样讲，就是说哦，我就单身啊，就有在认识人。那如果你的朋友的朋友或是什么同事听到你单身，搞不好他说哎、欸，我个朋友单身，我要把你介绍。就你要释放出你单身的讯息，不要全部人都不知道你单身啊，这样子都没有就不会有鸡婆人出现。所以我帮你归纳出这四个方法，但是我觉得总归一句就是台湾的男生总人口数真的太少，所以我觉得哦，女生很辛苦，因为女生就比较多啊。所以就变成有点什么什么什么生多粥少，就是这个状况。所以女生加油。好的，以上就是本周的250力兄周报，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我们下周见，拜拜。